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嘅总会圣职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嘅会议中心。呢场大会嘅音乐会由犹他州洛干福音研究所学生所组成嘅唱诗班提供。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之理迪特乌希特会长将会主持呢一场大会。
My dear brethren,
亲爱嘅兄弟，欢迎各位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嘅圣职大会。这场大会是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由我作为主持。大会的内容会透过卫星转播传送至世界各地，给所有的圣职持有人收看。这场大会的音乐将会由犹他州洛干福音研究所的圣职唱诗班提供，由艾伦马泰和艾瑞克史塔佛指挥，柯雷柯丁森担任管风琴的司琴。唱诗班将会唱出开会诗歌赞美诗，之后会由70元史坦纳艾利斯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哋亲爱嘅天父，我哋爱你。你嘅计划，你嘅儿子，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同埋圣灵。父啊，我哋被你对我哋嘅信任感到谦卑，俾我哋可以拥有你神圣嘅权柄嘅圣职，同埋俾我哋可以运用佢。祈求你祝福我哋父啊！我哋好兴奋，今日可以喺呢一场圣职大会里面聚集，同埋可以被学习教导，有你嘅领袖、先知同埋十二使徒嘅带领。祈求你倾住你嘅圣灵喺我哋嘅身上，同埋祝福嗰啲会教导嘅人都能够有圣灵与佢同在，同埋我哋聆听嘅人都能够有圣灵去帮助我哋，可以明白，同埋可以一齐欢欣。我哋以上嘅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e choir will now.
唱诗班而家会唱出《令我惊奇》。在音乐之后，我们很高兴可以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罗素·纳尔逊会长的讲道，之后会由总会男青年会长史提凡·欧文为我们演讲。
Thank you.
6 months ago,
6 months 前在2015年10月的总会大会里面，我对教会中的姊妹讲道，讲到有关他们身为属神的妇女的神圣角色。现在我希望和各位兄弟讲下关于你们身为属神的男子的神圣角色。当我拜访世界各地的时候，对这间教会的男人和男仔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和纯粹的良善钦佩不已。我实在无法计算你们治愈的心灵和你们所鼓舞的生命。多谢你们。我在上次的总会大会信息里面提到，多年前我还是个心脏外科医生的时候，一个悲痛的经验，我无力挽救一对小姊妹的生命。在他们的父亲的同意之下，我想讲多些关于这个家庭的事。路德和吉米哈菲所生的三个儿女都受到先天性心脏病的折磨。他们的大仔小吉米死去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诊断。我在这对父母为了两位女儿罗拉和妹妹海伊寻求协助的时候参与诊治。当这两个女仔在手术后去世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可以理解的是，路德和吉米的灵性亦都大受打击。随着时日过去，我得知他们对我和对教会仍然怀有愤恨不平的感觉。将近60年来，这样的情况一直都困扰着我，并令我为哈菲一家感到忧伤。我尝试联络过他们很多次，但是都不成功。后来在上年的五月的某一晚，我被幔子的另一边的两位小女孩唤醒。虽然我没办法用我的身体感官看到或者听到他们，但是我感觉到他们在场。我在灵中听到他们的恳求，他们的信息简短而清晰。纳尔逊兄弟，我们还未被印证给任何的人，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呢？没几耐，我知道他们的妈妈已经过身，但是他们的爸爸和弟弟都还在世。在罗拉和海伊的恳求下，我鼓起勇气再次试下联络他们的父亲。我得知他和他的儿子尚恩一起住，这一次他们愿意和我见面。在六月，我在现在已经88岁的吉米面前跪了下来，诚恳地和他促膝交谈。我提到他的女儿的恳求，还有告诉他，如果我能够为他的家庭执行印证的交易，将会是我一份极大的荣耀和荣幸。我亦告诉他知要做到这一点，他和尚恩需要花一些时间和努力去做好他们的部分，而准备好佩青地进入圣殿，因为他们两个还未接受恩道门。在整个会面的过程中，主的灵可以强烈地被感受到。当吉米和尚恩接受我的邀请的时候，我真是喜出望外。他们同支联会会长、主教、家庭教导教师、支会传道领袖和年轻的传教士以及年长的传教士夫妇努力携手合作。没几久之前，我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在犹他州的佩逊圣殿将路德印证给吉米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印证给他们。我和温蒂在参与这次崇高美好的经验的时候都喊了出来。在那一天，很多人的心灵都得到医治。想回这次的经验， 我因为吉美同埋上恩以及佢哋愿意去做嘅事而感到惊奇，佢哋成为咗我嘅英雄。如果我可以实现一个心愿，我希望教会中嘅每一个男人同埋男青年都能够展现出对呢一对父子所具备嘅勇气、力量同埋谦逊。佢哋愿意宽恕并且放低过往嘅伤痛同埋习惯。佢哋愿意顺从圣职领袖嘅指导，使耶稣基督嘅赎罪得以洁净佢哋，增强佢哋嘅能力。佢哋彼此都愿意配称咁成为能够肩负神的至圣体制的圣职嘅男人。肩负嘅意思系指承托所在物件嘅重量。肩负圣职系一项神圣嘅托付，圣职系神嘅大能同埋权柄。试想一下，我哋被授予嘅圣职，正是神藉住的同一种能力和权柄去创造这个大地和无数的世界，管理诸天和大地，并使他服从的儿女获得超胜。最近我和温太出席一场会议，当时司琴已经准备好即将弹开会诗歌，他的眼光专注在乐谱上，手指放在琴键上，他开始按下琴键，但是并没有声音。我很细声跟温太说，他没有电源。我推断有些东西切断了传送到那个管风琴的电力。各位兄弟们，同样我担心有太多的兄弟虽然被授予圣职的权柄，但是本身却缺乏圣职的能力，因为能力被罪而切断，好像是懒惰、不诚实、骄傲、不道德，或者是沉醉在俗世的事物里面。我担心有太多的圣职持有人很少去培养获得天上力量的能力。所有那些在思想、感觉、行为上不洁净的人，或者贬低他们的妻子或者儿女的人，我担心他们会因此切断了获得圣职的能力。我担心有太多的人很可悲地交出选择权，臣服于他们的敌对者，而他们的行为表现出比起肩负救主的大能去造福他人，我更加在意满足自己的欲望。弟兄们，我担心我们当中有些人有一天会醒悟过来，意识到圣职能力的真正意义，而深感懊悔，后悔自己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在寻求控制他人或者在工作上谋权，而并没有学习怎样充分地运用神的能力。乔治斯密会长曾经教导，我们来到世上并不是打发消磨今生的时间，然后就进入超星的境界，而是要日复一日这样证明自己在来生能够有资格拥有天父要给我们的地位。当一个男子被赋予机会去接受阿伯拉罕的所有祝福的时候，他怎会愿意去虚度光阴，满足于以素的红豆汤呢？我以迫切地呼吁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辜负自己身为圣职持有人的特权。将来只有那些认真看待他圣职的人，藉着勤奋寻求接受主亲自教导的人，才能够祝福、指引、保护、巩固和医治他人。只有那些已经为圣职能力付出代价的人，才能够将奇迹带给他所爱的人，为他的婚姻和家庭带来安全，从现在直到全永恒。要培养出这种能力的代价是什么呢？救主的资深使徒彼得 同雅各及约翰一起将麦基洗德圣职授予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利的同一位彼得，宣告我们应该寻求哪一些特质才能够和神的性情有份。他提到信心、美德、知识、节制、忍耐、神性、手足亲情、仁爱和勤奋。不要忘记还有谦卑。因此我要问，在我们培养这些和其他属灵的恩赐的时候，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会怎么说呢？我们越是培养这些品格，就会获得更大的成绩能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怎样增加我们的成绩能力呢？我们需要发自内心地祈祷，客套地陈述过去和即将举办的活动，结束的时候请求一些祝福。这样的祈祷没办法可以建立与神之间的沟通和带来持久的能力。你知道你愿意为知道怎样祈祷，以获赐更多的力量去做祈祷吗？主会教导你。你愿不愿意去查考经文，饱享基督的话，热切地研读，以获得更多的力量呢？如果你希望感动妻子的心，就让她看到你在网路上研习基督的教义或者研读经文。你是否愿意定期去到圣殿里面崇拜呢？主喜欢在祂的神圣屋宇亲自地教导。想象一下，当你在圣殿中体验麦基洗德圣职的各项教义的时候，如果你请求他教导你有关圣职权约、权柄和能力的事，他是会几咁喜悦呢？想象一下那些可以属于你的圣职能力的加赠。你是不是愿意效法万宣会长的榜样去服务其他人呢？几十年来，他一直兜远路回家，跟随圣灵的提示去到某一个人的门前，然后就会听到这一类的说话。你怎知道今天是我女儿的忌日呢？或者是你怎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呢？再者，如果你真的想要拥有更多的圣职能力，你会珍惜并且爱护你的妻子，接纳他和他的忠告。现在如果这一番话听起来觉得过度沉重，请思考一下，假如我们好像关心工作晋升或者增加银行账户的余额这样去关心获得圣职的能力，那我们同妻子、儿女和同事的关系会有些什么不同？假如我们愿意在主前谦卑地献上自己，请求他教导我们，他就会向我们显明怎样提升自己获取他的能力。在这个后期时代，我们知道在各处将会有地震，或者我们自己的家就是其中一个地震的地方。在我们的家中可能会发生情绪上、经济上或者灵性上的地震。圣职能力能够使海平静，并且医治地面上的裂痕。圣职能力亦都能够平静我们所爱之人的内心，并且医治他们心灵上的创伤。我们是否愿意好像属神的男子这样去祈祷、禁食、研读、寻求、崇拜和服务，好让我们能够获得那种的圣职能力呢？由于两位小女孩非常殷切希望能够引证给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父亲和弟弟，因此愿意付出代价以持有神圣的麦基洗德圣职。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已经接受一项神圣的托付，就是用来祝福他人的神 的权柄。如我们每一个人奋起成为我们前生就被预立的属神男子，准备好勇敢地持有神的圣职，有渴望付出任何代价以获得加增的圣职能力。有了这样的能力，我们可以帮助这个世界准备好迎接救主第二次来临。这个是他的教会，在今日由他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带领着，我非常爱他和支持他。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en I was 12 years old,
在我12岁的时候，我爸爸带我上山打猎。我哋凌晨三点钟就起身，将马鞍装好喺马上边，喺完全漆黑中上山嘅树林。虽然我中意同爸爸一起打猎，但嗰一刻我觉得有啲紧张。我以前冇嚟过呢个山，我睇唔到条路，都睇唔到其他嘢。我唯一可以睇到嘅就係我爸爸手上小电筒所发出嘅灯光。嗰啲柔弱嘅光线照住我哋前面嘅松树。如果我隻马跌到咁点算呢？佢究竟睇唔睇到佢自己去緊边度呢？但係有种想法安慰咗我。爸爸知道自己去緊边度，只要我跟住佢，一切都会好好。一切都是好好，最后太阳升起，我们共度了愉快的一日。我们在回程的时候，爸爸指着一处与众不同、宏伟和陡峭的山峰，他说那里就是大峰山脊，是打猎的圣地。那一刻我就知道有一日我要回来攀登大峰山脊。在往后的日子，我经常会听到爸爸谈及大峰山脊，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再回去。直到20年后的一日，我打电话给我爸爸说我们一起去大峰山脊。再一次我们将马鞍装好在马上出发上山。当时我30几岁，是经验丰富的骑师，但我很惊讶竟然同12岁一样感到焦虑不安。但我爸爸知道怎样行，所以我就跟着他。最后我们登上大峰山脊的顶峰，那里的景色美妙绝伦。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好想再回来，但这次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的妻子和子女。我想他们体验到我所经验到的事。这么多年来，我有很多机会带我的仔和其他男青年攀上顶峰，正如我父亲带领我一样。这些经验驱使我去沉思带领的意思和跟从的意思。如果我问你哪个是曾经活在世上最伟大的领袖，你会怎么回答？答案当然是耶稣基督。他为所有能想象出领袖的特质定下完美的典范。但是如果我问你哪个是曾经活在世上最伟大的跟从者呢？答案会不会是耶稣基督呢？他是最伟大的领袖，因为他是最伟大的跟从者。他是所有的事完全地跟从他的父亲。世人教导领袖必须要很伟大，主却教导领袖必须要温顺。世俗领袖依靠才能、技能和财富来获得能力和影响力，基督般的领袖则经由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获得能力和影响。在神的眼中，最伟大的领袖一直是最伟大的跟从者。容许我分享最近同教会男青年交往的两个经验，这些经验教导了我有关领导和跟从的事。最近我同妻子出席其他支会的圣餐聚会，聚会开始之前，有一位男青年走过来问我可不可以协助传递圣餐。我说我好乐意， 我同其他执事一起坐，我问坐在我旁边的执事，我的指派是什么？他说给我听，我需要由会堂后面的中间区域开始传递圣餐，而他会在同一区域的另一边开始，我们会一起合作将圣餐传递到前排。我说我已经很久没有传递圣餐了。他说不紧要啊，没问题的，我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有同样的感觉。后来那位几个星期之前蒙安立在定额组最年轻的执事在圣餐聚会中讲到，圣聚会之结束之后，其他执事都围着他告诉他知他们对这位定额组成员有几咁自豪。当我同拜访他们，我发现那个支会所有纳亚伦圣职定额组成员每个星期都主动同其他男青年联谊，邀请他们成为自己定额组的一员。这班男青年全部都是伟大的领袖，他们显然有一些美好的麦基洗勒圣职持有人父母同其他指导他们善尽职责的人在背后协助他们。这些这么有爱心的成人不会只是看到这些男青年现在是怎样的人，而是看到他们能够成为怎样的人。当他们谈论有关男青年或者跟男青年谈话的时候，他们不会专注在男青年的弱点，相反他们会强调男青年所表现出伟大领袖的特质。男青年，主就是这样看你们，我邀请你们要这样看自己。在你们的生命某些时间你们会蒙召唤去领导，其有其他时间你们需要去跟从，但是今天我给你们的讯息是，无论你们的召唤是什么，你们永远都是领袖，你们永远都是跟从者。领导是一种信徒的表征，是帮助其他人归向基督，而真正的信徒都会这样做。假如你们努力成为基督的跟从者，你们就可以帮助其他人跟从基督，你们亦都成为一位领袖。你们的领导能力不是来自外向的个性、鼓励的技巧，或者甚至是公开演说的才能。你们的领导能力是来自你们对跟从耶稣基督的承诺，来自你们渴望成为阿伯拉罕所讲的更伟大的正义的追随者一样。如果你们这样做，即使你们在这方面尚未完全，但只要你们尝试，这样你们就是领袖了。在另一个场合，我去了纽西兰拜访一个单亲母亲的家庭，她有三个青少年孩子，大仔18岁，刚刚在上个星期日接受麦基洗勒圣职。我问他有没有机会运用这项圣职，他说我不肯定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他现在已经拥有权柄给予安慰和医治的圣职祝福。我望着他的母亲，他已经很多年没有麦基洗勒圣职持有人在他身边。我说我想如果你可以给你母亲一个祝福，这样会是一件美好的事。他说我不知道怎样做。我解释他可以将双手放在他妈妈的头上，讲出他妈妈的名字，讲明他藉着麦基洗勒圣职权柄给他妈妈一个祝福，讲出任何圣灵放在他心思和意念的事，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结束。第二日我收到他的电邮，其中部分说今晚我祝福了我妈妈。我觉得非常非常紧张和不足，所以我不停去祈祷，确实我有圣灵同在，因为我没有圣灵同在是没办法给祝福。当我开始给祝福的时候，我完全忘却自己和我自己的弱点，我没有想过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灵性和情感的力量。后来那种爱的感觉深深打动了我，以致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感，我因而拥抱母亲，喊到好像个婴孩一样。即使现在我是写紧这封电邮的时候，我深深感受到圣灵，以致我不再想犯罪，我爱这个福音。一切似乎很平凡的男青年，即使他觉得很不足，藉着圣职服务而成就了伟大的事。 呢件事唔系好令人鼓舞咩？我最近得知呢位年轻嘅长老已经收到传道通知，喺下个月进入传教士训练中心。我相信佢将会带领好多灵魂归向基督，因为佢已经学习到点样喺佢嘅圣职服务中跟从基督。由佢嘅家中开始，佢嘅榜样已经对佢14岁大嘅弟弟有住深远嘅影响。各位兄弟，无论我哋知道与否，其他人都正在仰赖住我哋。家庭成员、朋友，甚至陌生人，身为圣职持有人，我哋唔单止要归向基督。当我哋当今嘅职责，仲要邀请所有的人归向基督。我哋唔能够满足于为自己接受灵性嘅祝福而已，我哋必须带领我哋所爱嘅人去接受同样嘅祝福。身为耶稣基督嘅门徒，我哋必须去爱每一个人。救主俾彼得嘅吩咐，亦系俾我哋嘅吩咐。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有时前路似乎黑暗，但系要继续跟随救主。佢知道边条道路，事实上佢就系道路。你越恳切归向基督，你就会越有渴望去帮助其他人体验你所体验到嘅事。换句话嚟讲，呢种感觉就系仁爱，由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然后你会发现，当你跟从基督嘅同时，你亦是正是带领其他人归向基督。多马孟宣会长也讲过，只要跟从那位来自加利利的主耶稣基督，不论我们身在何处，也不论我们从事何种召唤，我们个人的影响力都会良善美好的。我见证这间是耶稣基督真实的教会，我们由神的先知孟宣会长带领着，他是伟大的领袖，也都是救主真正的跟从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在指挥的提示之下，会众一起起立，同诗歌班一起唱《万王之王请来》。跟住我好荣幸可以向各位讲道，之后我们都好高兴能够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亚灵会长为我们讲道。
have been blessed by wonderful messages by.
我哋喺呢一场大会可以能够听到好多美好嘅讲道，好感谢赖比逊会长同埋欧文兄弟佢哋所分享嘅信息。喺好多年前，我喺德国法兰克福圣殿注意到一对年长嘅夫妇手牵住手，佢哋对彼此嘅温柔呵护同埋爱温暖咗我嘅心。我唔完全知道点解我会咁鍾意呢一幕，或者係可能係佢哋两个人彼此相爱嘅嗰份甜蜜真係好令人感动，象征住坚忍同埋承诺。好明显呢一对夫妻佢哋喺埋一齐已经好耐，咁多年嚟佢哋依然係好恩爱。我认为呢一个温馨嘅一幕之所以咁深深咁印喺我嘅脑海，仲有另一个原因，因为呢样嘢同今日好多人嘅态度系啱啱相反。世界上面好多嘅社会似乎都认为凡事都系可以抛弃嘅，只要啲嘢开始损坏、磨损，甚至只要开始令人厌倦，就要抛弃。要升级，用新的或者是更加闪耀的东西来代替。我们用这些方式去对待手机或者我们的衣服、汽车。不幸的是连婚姻和家庭关系都不例外。虽然清理生活之中那些不再需要的东西可能都是有它的价值，但是讲到具有永恒重要意义的事，好像婚姻、家庭和价值观，那时抛弃传统追求新颖的心态可能会带来深远的遗憾。我好感谢我所属的教会重视婚姻和家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在这个世界可以说是举世闻名，因为啲人发现我哋有一啲人系经营紧最美满嘅婚姻同埋家庭。我相信有一部分系因为宝贵嘅真理透过约瑟斯密复兴咗，教导我哋婚姻同埋家庭嘅目的系为咗永远嘅延续，而唔系只系为咗令尘世生活更加顺利，等翻到天上就可以抛弃。相反，婚姻同埋家庭系天上面的体制，映照出高荣的模式，反映出神的永恒家庭的样貌。但是我们不会只是因为是教会的成员就会拥有稳固的婚姻和家庭关系，这样是还需要持续地用心维持。永恒家庭的教义应该能够激励我们全力以赴地维护和滋养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我很敬佩也都很赞赏那些用心维护和滋养这些重要永恒关系的人。今天我想赞美那些拯救的人。咁多年嚟，我为好多充满希望同埋爱嘅情侣執行印证嘅教义，未曾见过有边一个会喺祭坛上面彼此凝望嗰阵，会认为自己最终都系会离婚收场嘅。遗憾嘅系，有啲人会唔知点解，日子一耐咗，浪漫嘅爱情就会开始甩色。有啲人慢慢唔再考虑彼此嘅幸福，开始挑剔。喺咁样嘅环境之下，有啲人佢哋会不自觉咁样作出一啲可悲嘅结论。佢哋会开始觉得配偶唔够聪明，唔够有趣，唔够年轻。唔知点解，咁样会令佢哋觉得有理由可以开始去找其他的对象。各位兄弟，如果这些的描述是描述你的话，我警告你，你正是通往破碎婚姻、破碎家庭和心碎的道路上。我恳请你们现在就停下脚步，回头是岸，回到正直平安的路上， 并且要忠于圣约。当然，同样的原则也都适用于我们亲爱的姊妹。现在，我要对那些单身的兄弟说几句说话，不要那么容易被人骗，以为必须要先找到那个完美的女人才能够开始认真交往或者是结婚。我心爱的兄弟，容许我提醒你们，如果有一位完美的女人，你试想下，她真的会对你有兴趣吗？在神的幸福计划里面，我们不是要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找一个可以和我们一起共度一生的人，一起地努力建立一段充满爱心、一段持久而且是更加完美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各位兄弟，拯救自己婚姻的人都会了解，要达到这个目的是需要时间、耐心，最重要的是还需要耶稣基督赎罪的祝福。这个是需要你有恩慈，不嫉妒，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去想邪恶的事，喜欢真理。换句话说，是需要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这一切不会在一瞬间发生，美满的婚姻是要用一世的时间，一日复一日这样建立起来的。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无论你目前婚姻的关系是怎样几咁平淡无味，只要你继续这样添加仁慈、爱心、倾听、牺牲、了解和无私的小石头，最终就会建立起巨大的金字塔。这样的努力如果看落是永无止境的话，要记得快乐的婚姻就是要持续的。所以不要厌倦行善，因为你们正在奠定重大的婚姻的基础，重大的事都源自微小的事。这件事做起上来可能会很需要时间，但是不是闷的。事实上，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快乐的夫妻通常很少会离婚的，所以要快乐。然后各位兄弟，做一些事哄你的妻子开心吧，给个惊喜他们。拯救自己婚姻的人，他们会选择快乐，虽然有一些慢性的忧郁的确可能是需要专业的治疗，但我很喜欢林肯的这一番有智慧的说话。大多数的人决心有几快乐就能够有几快乐，这个和以下这句经文是非常之吻合的，寻找就寻见。如果我们要找出配偶不完美的地方，或者是婚姻里面会令人发怒的部分，是肯定可以找到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寻找良善，我们都一定会找到，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美好的特质。拯救婚姻的人，他们会去除杂草，帮花淋水，他们会歌颂赞美微小的恩典，因为这些恩典会激发仁爱和温柔的感觉。拯救婚姻的人会拯救未来的世代。各位兄弟，不要忘记当初你是怎样堕入爱河的，每一日都要努力令你的婚姻更加稳固和快乐。我各位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都能够尽一切所能将自己归入那些拯救自己婚姻圣洁而且快乐的灵魂之中。今日我都想在演讲里面赞美那些拯救自己家庭的人，每一个家庭都需要拯救。虽然这个教会会好奇妙地以稳固的家庭 而闻名于世，但是我们可能经常会认为每一个后期圣徒家庭都应该是这样，除了我们自己之外。不过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家庭是完美的，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不好尴尬的时刻，例如父母要和你和他们一起去自拍，又或者是你的姨妈坚持认为你单身的原因是因为你实在太挑剔了，又或者有一个固执己见的姐夫认为他的政治观点就是福音的观点，又或者你的爸爸安排影家庭相的时候，他要每一个人都要做到好像他最喜欢的电影人物，要你扮成星球大战里面的那个朱儿这样。家人就是这样的了，我们可能有相同的基因，但是我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与其试图去强迫大家都和我们一样，不如选择去歌颂这些差异，感谢有这些差异令到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更加多惊喜。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家人他们会做出一些轻率伤害人或者是不道德的选择或者是事情，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应该要怎样做呢？没有任何解决之道是能够适合应用在所有的情况。有一些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拯救自己的家庭，是因为他们会同配偶和家人商议，寻求主的旨意，也都聆听圣灵的提示。他们知道适合某一个家庭的做法未必一定适合另一个家庭，但是有一件事是适用于所有的情况的。我们在摩尔门经里面得知有一班人发现了幸福的秘诀，他们世世代代没有纷争，在由神的手所造的人当中，确实没有比这人民更幸福的了。他们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因为人民心中有神的爱。无论你的家庭现在正面临什么的问题，无论你必须要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些问题，由头到尾只是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没有这种爱的话，即使看落是完美的家庭亦都会有挣扎。有了这种爱，就算是面临极大挑战的家庭都会成功。爱是永不止息，对拯救婚姻来讲确实是这样，而对于拯救家庭来讲也都是这样。仁爱的最大敌人就是骄傲，骄傲是婚姻和家庭苦苦挣扎的主要原因之一。骄傲是暴躁、不仁慈和妒忌，骄傲是夸大自己的力量，忽略其他人的美德，是自私、易发怒，是假定其他人都有恶意，即使实际上无。骄傲是虚伪造作，掩饰自己的弱点。骄傲是愤世嫉俗、悲观、愤怒、缺乏耐性。事实上，如果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这样骄傲就肯定是撒旦的特质。骄傲或者是人类常见的弱点，但是不是我们灵性传承的一部分，而神的圣职持有人都不应该骄傲。各位兄弟，生命是很短暂的，遗憾就可能会持续很久，有些还会影响到永恒。 你对待你的妻子、子女、父母或者兄弟姊妹的方式，可能会影响未来的世世代代。你要留给你后代的子孙什么的传承呢？是仇恨、严厉、报复、愤怒或者是恐惧，还是爱、谦卑、宽恕、爱心和灵性的增长呢？我们都需要记住，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请你为了你的家庭的关系，为了你自己的灵魂，去怜悯其他人，因为怜悯原是审判跨城。抛开骄傲，向妻子、子女、家人或者朋友真诚的道歉，这样并不是示弱，而是力量的展现。对你来说，究竟哪一个是对哪一个错，会比培养一个滋养、医治和爱的环境更加重要吗？要建立桥梁，不要破坏。即使不是你的错，尤其是真的不是你的错的时候，都要用爱去克服骄傲。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无论你面对什么的逆境，都可以能够度过。而且因为你心目中有神的爱，纷争亦都会逐渐消失。这些拯救家庭关系的原则适用于我们所有人，无论我们是已经结婚、离婚、丧偶或者是单身，我们都可以拯救并且巩固家庭。各位兄弟，让我们跟随我们拯救者的榜样。这个是救主为救世人显爱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夫子，他的事工就是我们的事工，这个是拯救的事工，并且正正就是由我们的屋企开始。救恩计划里面的爱是无私和寻求其他人的福祉，这个是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只要我们效法救主的爱，祂必定会因为我们努力地行正义而祝福我们，令我们昌盛，拯救我们的婚姻，巩固我们的家庭。愿主在你坚持不懈努力行义的时候祝福你们，将自己归入那些拯救者当中。这个是我的祈求和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好感谢今晚可以同各位一起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圣职大会。这个是教会历史上伟大的一刻。182年之前，也即是134年，在俄亥俄州的加德兰，所有圣职弟兄都被召集在一个14×14英尺的木造校舍里面参加会议。据说先知约瑟斯密在那场会议中提到，你们对这个教会和角度的未来的了解程度，其实和坐在母亲室上的婴儿差不多。你们还未领悟，你们今晚在这里只看到几位圣职弟兄，但是这间教会将会遍布南北美洲，甚至遍及全世界。数百万圣职持有人在110多个国家聚集起来参加这场的大会，或者先知约瑟所预见的就是此时此刻以及之后的荣耀未来。在今晚的演讲中，我要尝试描述那一个未来，以及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来参与天父为我们准备的幸福计划。我们出生前和超星的永恒之父同住在同一个家庭里面，他制定了一个计划，令我们能够提升、进步，变得好像他一样。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爱我们，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让我们有机会好像天父那样永远活着。这个福音计划给我们一段尘世的生活，在这里接受试炼。我们蒙得应许，只要服从福音的律法和圣职的教义，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会获得永生，亦就是他所有的恩赐中最伟大的一项。永生就是永恒的父神所过的那一种生活。神已经讲过他的目的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每一位圣职持有人的重大目标就是协助这件事工，帮助他人提升以获得永生。每一项经由圣职所做的努力，每一项圣职的教义，都是为了帮助天父的儿女藉着耶稣基督的赎罪而改变，得以住在那些已经成为完全的家庭单位之中。由此可见，每个人的重责大任就是相信福音，遵守诫命，创造一个永恒家庭单位，使之变得完美，并帮助其他人这样做。这个既然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当以高荣婚姻为焦点和目标。即是说，我们必须要努力同一位永恒伴侣在神的圣殿中引证。我们亦都必须要鼓励其他人订立并且遵守圣殿的圣约。这项圣约能够使夫妻和他的子女在今生以及来生都结合在一起。为什么无论老少，无论是执事或者大祭司，儿子或者父亲，这件事对我们每个人都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圣职义务就是要让自己的家庭以及周围的人的家庭成为我们努力的重点。做每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都应该思考一下这个决定对一个家庭和天父以及耶稣基督一起生活的资格会有什么影响。在圣职的服务中，没有东西比这一点更加重要。等我告诉各位知道，这一点对今晚正在这里聆听着，既是家庭单位成员又是定一组的执事来讲，可能代表什么意义。他的家庭不一定时常早做家庭祈祷，亦都不一定定期开家人家庭晚会。如果他的父亲意识到这些责任的话，他就会召集家人一起祈祷或者读经文，那这位执事可以很开心地跑去参与。他可以鼓励他的兄弟姊妹参与，并在他们参与的时候赞赏他们。在开学或者其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要求父亲给他一个祝福。他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位忠信父亲，但是只要他渴望获得这样的经验，他的信心会将上天的能力带到他周围身上。这些人会寻求着这位执事全心期待的那种家庭生活。阿伦圣职的教师可以将家庭教导的责任当作一个机会，去帮助主改变一个家庭中每一个人的生活。主在教育和圣约中里面启示说，教师的职责是一直看顾成员和他们在一起，并坚固他们，确使教会里没有罪恶，没有冷酷相待，没有说谎，没有背后重伤，也没有邪恶的言谈。同样这样，阿伦圣职的祭司被赋予这项的职责。祭司的职责是宣讲、教导、劝勉、讲解、施洗、主礼圣餐，并探访每位成员的家，劝勉他们出声和在暗中祷告，并负起一切家庭责任。各位可能会好像我年少的时候担任教师和祭司的时候一样，想着到底怎样才能够完成这项挑战。我一直不觉得要怎样劝勉才能够使一个家庭朝着永生迈进，同时又不会冒犯他们，不会好像在批评他们样。我学到唯有来自圣灵的劝告能够改变人心，这样的劝告多半是在我们为救主作见证的时候发生，因为他曾经是亦都一直是完美的家庭成员。只要我们专注于我们对救主的爱，和谐和平安就会在我们拜访的家庭中增长。我们在这里为家庭服务的时候，圣灵会与我们为伴。年轻的圣职持有人可以透过他祈祷的方式、说话的方式以及鼓励这家人的方式，让他们在心思意念中感受到救主的影响和 榜样。一位睿智的圣职领袖令我知道他了解这一点。他请我年少的儿子在一次家庭教导的拜访中主导。他说那个家庭可能会排斥他的劝告，但是他觉得一位男孩的简单教导和见证应该更加能穿透他们变硬了的心。一位年轻的长老可以做些什么呢？他究竟可以做什么去协助建立永恒的家庭呢？他可能就来要去传教，他可以全心祈祷自己能够寻找教导家庭为他们施洗。我还记得有一日，一位英俊的年轻人和他可爱的妻子以及两个美丽的小女儿和我和我的传道同伴坐在一起，圣灵降临向他们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复兴。他们有了足够的信心，甚至问我们可不可以给祝福他们的两个小女儿，因为他们曾经在一次的圣餐聚会里面看到这项教义。他们已经有了渴望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祝福，但是他们还未了解，他们只有在订立圣约之后才有可能在神的圣殿中获得真正的祝福。我想到那对夫妻和可能已经长大的两个小女孩，当时并没有得到永恒家庭的应许，现在我还会感到心痛。他们的父母至少曾经稍微了解自己可能获得的祝福，我希望他们在某一个时间，在某一个地点，还有机会能够配称感成为永恒的家庭。其他进入传道地区的长老会比我的儿子有更加愉快的经验。他和他的同伴找到一位有八个孩子的寡妇，他们生活贫困，他希望他们能够获得各位想要获得的事物，也就是一个永恒的家庭。对我的儿子来说，这个似乎是不可能，至少在当时看起来并不太可能。我的儿子为那位寡妇施洗好多年之后，我去拜访那个城市，他邀请我和他的家人见面。我需要等他们一阵，因为他的孩子还有很多的孙仔女要在当地的各个教堂过来。这位寡妇的一个儿子忠信地在主教团服务，他的每一个孩子都蒙受圣殿圣约的祝福，印证为永恒的家庭。我和这位亲爱的姊妹告别的时候，他用双臂环抱我的腰际，他很矮，所以只是吊到我的腰，说请告诉马提奥听，要在我死之前回来，因为有了那些忠信的长老，他才能够欢欣期盼神所有恩赐中最大的。一位长老传教返乡后必须做一些事，才能够忠于自己的承诺，寻求自己和所爱之人的永生。在今生同存永恒中，没有任何的承诺比婚姻更为重要。各位听过一些睿智的忠告，在传教后的最初计划中要以婚姻为优先，忠信的圣职仆人会明智地做这件事。在考虑婚姻的时候，他会知道自己正在选择他孩子的父母，以及孩子将会有怎样的传承。他会热切地寻求慎重考虑之后才做选择。他会确保结婚对象对家庭有同样的理念，和他一样相信主制定婚姻的目的是他愿意将孩子的幸福托付给这一位女性。以东谭会长提出这一项睿智的忠告，你最应该孝敬的父母就是你未来孩子的父母。这些孩子有权利获得你尽全力之后成为的父母，也就是洁净的父母。纯洁会成为你和你子女的保护，你有义务赐给他们这一项祝福。今晚的听众当中亦都有丈夫和父亲，你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希望各位有更加大的渴望去作出必要的改变，令你和家人将来能够住在高荣角度。身为持有圣职的父亲，有妻子从旁协助，你可以影响每一位家人，鼓励他们期待那一天的来临。你会和家人一起准备参加圣餐聚会，你会举行家庭会议并邀请圣灵同在，你会和妻子和家人一起祈祷，准备好自己带领家人去圣殿。 你会在通往永恒家庭的道路上和他们携手前进。你会用天父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你的妻子和孩子。你会效法救主的榜样，听从他的指引，用他的方式带领家人。任何能力或影响力都不能或不应藉圣职来维持，唯有藉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藉着慈爱和纯正的知识，这些将使灵魂不伪善、不诡诈地大幅增进。当被圣灵感动时，适时严加训诫，事后对你训诫的人表示更多的爱，免得他把你视为敌人。主已经话俾持有圣职的父亲听，他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丈夫。他说要全心爱你的妻子，与他联合，没有别人。主亦都同时命令丈夫和妻子不可奸淫，亦不可做任何类似的事。主为青少年设定了标准，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而且当孝敬父母。主对所有家庭的忠告是要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他要我们努力使每个家人的生命成为完全，帮助弱者，矫正迷途的家人，并为他们重新获得灵性力量而高兴。主亦要求我们竭尽所能去帮助已逝的亲人，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住在永恒的家。大祭司小组领袖勤奋地帮助人去寻找祖先，并将他们的名字带到圣殿，就是在这里拯救已经过世的人。在来生会有很多人感谢这些大祭司以及为他们提供教义的人，因为他们并没有忘记在灵的世界等待的家人。先知已经讲过，主的事工中你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在自家的围墙内。家庭教导、主教团里的工作或教会里的其他职责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你家里围墙之内的职务。无论是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圣职服务，最有价值的事情是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和家人努力迈向永生的微小举动。这些举动在今生看起来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却能够在永恒中带来永久的祝福。只要我们忠信这样服务，帮助天父的儿女回到他的家，在完成今生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就有资格在主迎接我们的时候听到我们都很想听到的这一番话。好，你这个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许多事之中亦都包括拥有无尽后裔的应许。我祈求愿我们都能够配称，并且帮助他人配称在父和子耶稣基督的家里面获得那些无上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各位兄弟，我们很感激各位今晚的出席。我们感谢犹他州洛干福音研究所，他们圣职唱诗班带来启发人心的音乐，以及今晚很多美好的信息。也都很感谢所有协助筹备这一次大会的所有人员和工作的职员。我们挚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将会担任这一场大会的最后一位讲道者。在他的讲道之后，诗歌班将会献唱散会诗歌《以色列的救赎主》。然后七十元灰格卡登长老将会做散会祈祷。
My beloved brethren,
各位亲爱的兄弟，我祈求圣灵引导我今晚要讲的说话，有一个共通点将我们联系一起，我们已受附托，持有神的圣职，奉祂的命行事，我们接受了神圣的附托，神对我们有很高的期望。我们在教义和圣约第121篇第36节读到，圣职的权利和天上的能力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一项几咁奇妙的恩赐给了我们，我们有责任看守和保护圣职，并且保持配称，以得到天父已经为我们所预备，以及透过我们为其他人所预备的一切荣耀祝福。无论你去到哪里，圣职都跟着你。你是不是站在圣地之上呢？在你尝试前往和你不相称或者和圣职不相称的地方参与那些活动，而令自己和圣职置于危险境地之前，请停下来思考那些后果，要记住你的身份，记住神期望你成为怎样的人。你是有光明前途的孩子，你是有大能力的人，你是神的儿子。圣职能力这项宝贵的恩赐，不单止带来庄严的责任，亦为我们自己和其他人带来特别的祝福。愿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时时配称地呼求圣职的力量，因为我们不知道几时会需要或者有机会运用到圣职的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有个朋友在南太平洋服役，他的飞机在海的上空被击中，他和他其他机组成员成功在着火的飞机上面跳伞出来，又将救生艇充气，在上面漂流了三日。第三日他们认出有一艘搜救船，但是搜救船经过了他们。第四日朝早，搜救船都是经过了他们。他们察觉那日是这艘搜救船在那个海域的最后一日的时候，开始感到绝望。在这个时候，圣灵对我的朋友说，你有圣职的，你命令搜救船的人员回来接你。他按照那个提示去做，他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并且藉着圣职的能力掉头回来接我们。几分钟之后，搜救船来到他们的身旁，协助他们上船。一位忠信配称圣职持有人在危急的情况之下运用圣职，造福了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命。此时此刻，愿我们下定决心，会永远为有需要的时刻、服务的时刻和祝福的时刻作好准备。我们现在要结束这场总会圣职大会，我要跟各位说，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愿我们时时配称接受这些神圣的荣誉，我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Heavenly Father,
天父，
Thou seest thy sons gathered.
我哋系你嘅儿子喺世界各地聚集，持有圣你嘅圣职，接受你嘅先知同埋仆人教导，同埋你嘅圣灵嘅教导。我哋谦卑咁祈求你会令我哋有仁慈同埋谦卑，宽恕我哋做得唔完美嘅地方，去祝福你嘅先知同埋使徒，使到你喺地面上嘅事工，我哋喺你嘅手中嘅工具去完成呢啲事工，祈求你祝福我哋，我哋聆听到你嘅声音，去听去你嘅方向，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